好，主内弟兄姊妹平安。其实我带了三本书是比较免费的哈，一本是传道书我看很多人都拿到了。另外一个是为主而活这个是建文牧师也是我的很早期的一位牧者这一本书每日与主同行呢，是我的姐夫写的见证他是在新加坡海警。新加坡这个海警海卫里面那个一个很重要的职位哈。那么他写这个见证呢，是看到神怎么拣选他做服事的工作新加坡有一年，对，有一些没有了，只有这么一点点呢。那有一年就是新加坡在海警里面破案最多的时候，就是他做这个局长的时候所以他也是荣誉卸任了。所以有一些这个每日与主同行的见证还有很多在那边你可以拿，鼓励你们一边可以看看一下，那其他的就没有办法了，就局限了。那要传道书传道书可以就这些了，对。那鼓励你们看的时候就同时也可以给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哈，送给他们这个是免费的。我们要直接进入到这个议题了，可以吗？洪出磊啊，多谢晒 ，OK。那传道书的最后一课就是讲到敬畏神 ，OK。12章的第13到14节哈，这些事你都已经听见了。所谓的听见呢，接下来是要做总结。换句话说，很多基督徒也知道听到信息讲到，但是重点来了，重点是他有没有敬畏神。敬畏神的意思是什么呢？是什么？谨守他的诫命。我再说一遍你可以来教会几千次几万次，比王牧师还要多的那个记录，但是神若要注意你的记录，他会注意什么？有没有敬畏他的诫命？这是整个敬畏神的焦点。所以我们可以来敬拜神，但是我可以不遵照神的诫命。你看到那个矛盾吗？我们把这个填补聚会当成是我们敬畏神，敬畏神最后带来的改变是你要遵守上帝的诫命，这是最高的生命的领域来的。所以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他要完成上帝的旨意。所以当我们做教会的服事，做牧师做传道，我们要发掘神的旨意在我个人身上是什么，这样我传递的时候我很清楚，那我回到天家的时候呢，主一定告诉我你完成我所做的旨意。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在你生命里面，你要找到神给你特定的指引的旨意是什么，你要遵守他，抓住神给你的，这样呢你会得到上帝最大的赏赐和他的荣耀。所以我对传道书的结果是什么呢？是得赏赐跟得荣耀。来一起讲，得赏赐得荣耀，一二三。对，荣耀是跟神同在一起的那个领域齁。所以我的重点接下来了。所以当你讲传道是最后一课是什么呢？就是我要谨守上帝的道。怎么去谨守呢？三大主标的原则。第一，爱神。第二，懂得爱人。第三，懂得爱惜什么？自己。这三大原则是整本新约或是串贯整个的创世纪到启示录。所以没有一个人会恨自己，除非他里面有受伤，他因为别人受伤他也产生这个矛盾。所以每一个人应该有自己的神给的财富、能力、才干跟自我的意识形态。所以我们很重要哈，你跟隔壁讲我很重要，跟隔壁讲，你要记得你很重要。为什么？世界没有人可以代替你。第二，没有人可以代替你对神的回应，没有，只有你自己。所以我很重要，是因为我必须要规划我自己的人生， 所以王牧师的最后这些课呢，是跟大家分享我自己怎么规划我的人生，在当中上帝怎么引导的可能啊。所以如果传道书做总结的话，我们看到有一种人是走到虚空的，因为他不让神来管理啊。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年到老的时候也需要让神来管理啊。当然医生管理师他需要照顾你啦啊，你的妻子管理师告诉你不要吃太多了啊，这些上面都要需要管理，但是希望你自己能够爱在惜你自己，让你生命可以更好的在地上去享受神给你的啊。好，如果一个人有信主的话，他愿意遵守，注意啊，敬畏神，遵照上帝的话语的话，这个人叫智慧的人生的开端啊。敬畏耶和华乃是什么？智慧的什么开端？刚刚开始。所以呢，有接下来要你们怎么做呢？好，接下来跟你讲了，我们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是因为我们认识神，透过基督的救恩，因此我们来聚会是有意义的，我们来听到是有意义的啊。所以我们是以敬畏呢，所以我们在头上有一个光，你看不到的，是神给我们那个光来的。不懂你们相信吗？相信的举手一下好吗？你要相信啊，因为当神造亚当的时候，就有神的形象，这个荣光。当人犯罪的时候，这个荣光就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其实有荣光的，但不是我讲的，是有人告诉我。原来有一次我在聚会讲道的时候，那我带领大家会众来祷告，有一个老姐妹在后面，她还没有信主，她说你的牧师是有荣光的。她跟她女儿讲，我第一次听到。我在问她女儿，你妈妈讲什么？她说你祷告的时候有荣光出现。哇，真的哦，这个是上帝的荣光啊，不是我很多累积的，而是神给的。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荣光，每一次你祷告的时候，神一定留耳朵来听，你要有这个信心啊。所以我们的人生是敬畏神，这样如此的话，我们不是满足自己，所以虚空的人生是满足我自己，从我角度来看，我自己来设定啊，那么很可惜啊。那真正的神要的是满足基督，所以你要熟悉上帝的话语，那你就知道怎么去遵行它。所以我把大概几个很重要的规划让大家在结束的时候有一个很清晰啊。第一，你下面那一环呢，就是你必须要独立。什么叫独立呢？独立的意思说，神造你的时候已经给你应该有的身体的健康， OK， 你的这个经济要独立哦啊，你不需要活在老板的那个影响之下，你自己已经有独立啊。如果你婚姻你充满惧怕，那你就没有办法在婚姻里面独立了，你就活在婚姻里面惧怕啊。所以你在你的人生里面，你觉得你是独立的吗？你觉得是吗？健康独立吗？啊，最少你有看医生啊。经济独立吗？其他人不知道在哪里啊。你要独立啊。所谓独立是说，不是人家不管你，而是说你本身已经能够自立去处理自己的问题。好，接下来你要什么？你要求神给你智慧。所以传道是最后是人生的智慧的意义在哪里？那你一定要找到你神给你的智慧。教会是个智慧的这个资源，所以你要去珍惜教会的智慧。神的话就是智慧的开端，所以你要去熟悉它啊。所以我们有牧师传道，他们也是智慧的一个承继者啊。更重要是，当你有智慧以后呢，你不要像所罗门那样啊，有了智慧，结果呢用智慧怎样远离上帝啊，又回到他自己的独立的里面自我嘛啊，不按照神的用意来去做事情，结果这个王就变成笨蛋的王啊，完全失去走入愚昧。原来有智慧的人会变成笨蛋的齁啊，我自己是认为有智慧的，但是我会做错决定就会笨蛋啊，我自己知道问题在哪里。所以我们怎么去得到智慧呢？就你看别人怎么走他的人生。Okay? 所以传道书告诉我们，如果有机会去参加追思礼拜，看看他们是怎么走过他的人生的啊，有一定的贡献，那你可以从中去学习。所以智慧从失败里面的经历可以得到，看别人怎么走智慧的路啊。更 更重要是你能够上课啊，所以上多一点课呢，对大家都好的啊。哎，我不怕你困哈，你可以睡觉一点点，不过你要醒过来了啊。哦，你跟隔壁讲，哎，醒过来，醒过来，不要再睡了。啊，好，那我们的现代的人要学什么呢？你要学情商啊。什么的情商呢？就我跟人的接触。所以你到年老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太多敌人，懂吗？如果你中间有一个哈马斯，麻烦了，很危险的，很麻烦的。所以你不要制造这些敌人啊，你要自己有情商，跟人沟通怎样尊重他。如果你讲话受到伤害，你要跟他道歉，对不起，不是有用意的。所以说王不是讲一些话你受伤齁，你不要恨我没有用的，请你接纳我跟你的道歉，可以吗？啊，所以我的性格跟你性格不一样，所以性格会有摩擦。那如果你长期到了50多岁到60、70岁还有很多敌人，非常麻烦，你到处都是敌人啊，不能四海为家啊。所以情商就告诉我们怎么样去处理我们的情绪，怎样让自己不再受伤，怎样在受伤里面可以得到治疗啊。所以这个是蛮重要，是这个时代很多后现代的人都在受伤的里面，所以很多国家受伤啊，很多国家受伤啊。啊，为什么？因为之间有很多矛盾啊，文化啦，很多 YouTube 的一些信息传递的时候很不理想。反正最近中国的总理李克强走了啊，人民都受伤啊，人民会感觉到这个是一个他们失去的很重要领袖。所以人类在经历这个受伤，当然到耶稣的时候的启示录就会擦干我们的眼泪。阿们。好，但是不要制造敌人，因为情商帮助我们提升我们跟人的交往啊。这样你到年老的时候有没有朋友啊？我直接问啊，如果王牧师的聚事礼拜只有两三个人来的话，会不会很有什么感觉啊？凄凉啊！啊，你做那么多，来才两三个，而且才几只猫，那就表示你对社会的贡献没有，你对教会贡献也没有，明白吗？啊，除非是 COVID 啦，就我另外再谈啊。所以情商很重要，让我们跟人的交往更多的朋友。更多让你在世界能够与人和好的相处。所以耶稣讲这句话，温柔的人有福了，他怎样？他可以承继土地，他可以承受土地。所谓承受土地是你隔壁的朋友啊，猫狗都很喜欢你啊，都很喜欢你。请问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啊？有啊，我住八楼哈，我们隔壁有印度人，哎，不，有马来人，楼下有印度人，楼上有不同的这个邻居哈，他们都懂我啊，都会打招呼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也跟他们打招呼嘛啊。所以这个就是你的邻舍的关系咯。所以爱神爱人爱己一定要在你的生命里面啊。所以我其实也帮很多邻居解决一些纠纷的啊，是有的啊。比如说隔壁吵架，那我就问为什么你们这么严重。当然我也跟我的家人吵架，他们也担心嘛，对不对？一样的东西啊。所以王牧师比较愿意敞开我自己的实在的问题跟困难啊。所以如果你的问题是制造自己问题，那你的情商是不高的，好不好？你制造你自己给别人的问题，你的情商是不高的，因为你很自我的看法。你要把这个东西拿掉啊，求神帮助你们哈。还有，既然是讲情商呢，接下来是讲灵命、属灵生命。因为情商也包括你的惧怕，你的生气齁，还有是你的那个不快乐啊，这些都在里面。那你把问题找出来的时候，一定跟灵命有关联，就是你的属灵生命不够成熟，所以你需要有灵命操练啊。操练不只是祷告，是自我反思齁，然后我会讲多一点。好，接下来才讲你的目标是什么。大家看得到吗？你把整个环节把它建立好了，你大概的人生是智慧的人生。好，不好意思啊，我放这个不是我很骄傲，如果你说我很骄傲，对不起，你看错人了。我告诉你，是这是我啊，我要呈现我自己的生命是怎样的啊。好，我们从第一个层面，我讲独立的话，表示经济独立，自己的健康。有些保健的这个资源很重要啊，因为我怎么有体力啊， 就是我找到一些很好的我们叫维他命师的老师教导我怎么样维持你的体力啊，这样你就更好的可以长久一点啊。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你需要有一个保健的资源的人啊。所以如果你们当中有医师更好，有一个维他命师会更好啊，所以帮助你们来调养。如果你是中医师会更好啊，收钱不要太贵了哈，给一些指导，但是不要太贵了哈，不要太贵。好，接下来呢，因为有智慧嘛，智慧累积是你的经验嘛，所以你从经验里面你知道有些东西不要这样做，不要那样做啊。所以你从智慧累积的，接下来你要懂你的才干啊，才干是怎么你的，包括你的嗜好，你想要做的是什么。所以如果你的才干是很会讲话啊，请你开始用话一打开就是智慧啊。所以这个就变成你可以在你生活里面的接下来50多岁60岁可以必须去操练的一个过程。请问你有才干吗？好，谁会煮饭的举手。煮饭啊 ,OK, 好，非常好。煮得很好吃来举手。哈哈哈，这么很重要啊，你煮了你的先生可哇很好吃啊。那你会这些已经算是一个我们叫才干了，你生活里面的料理啊。所以我不是讲你拿多少学位哈、啊。但是如果在一个领域上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读神学啊。现在有些神学呢，我在进行神学，所以有机会你可以来下午，你有太多的东西要做啊，你可以付一笔钱那么来读神学啊。你可以现在上网读神学的啊。哦，所以你们的牧师，这个黄柱的牧师，他就是以前的神学院讲师啊，你可以邀请他，诶，能不能告诉我们可能有些课程怎么上啊，所以帮助大家去整合你的人生智慧，人生蛮重要的。 OK, 所以才干很重要哈，因为你才干让你感觉到自己什么，有自己感到那个自我的价值啊。所以有人做总结哈，你的人生如果你感觉到不可爱，你会找很多填补那个被爱的感觉。第二，如果你人生感觉没有太高的价值，因为你工作你也讨厌工作，那么大概你会用其他东西来填补。所以可爱跟有工作那个才干的运作非常重要啊。所以鼓励大家找到你在家里，如果你很会扫地啊，请你好好扫啊，开一个扫地公司也好啊，真的是你的专业来了。有些扫地扫一扫又不干净的那种情况，那一定可以做得到。所以找到你自己的才干，那把才干跟你的嗜好连接。我喜欢拍照嘛，对不对啊？所以一张的照片怎么把它做成你一个要的作为？你看我的王牧师 PPT 很多东西，对不对？很多照片用啊，这个是我的兴趣啊，所以我会长期在这方面继续发挥。好了。那接下来我做什么呢？我叫情商管理，情绪管理。那我有受伤，那我怎么在受伤里面不会影响我家里人啊？所以我的受伤怎么得治疗？所以接下来人生就是需要治疗啊。所以我们需要给自己鼓励啊，跟隔壁讲你已经不错了，拍拍肩膀，你已经不错了哦，非常好，你已经不错了啊。你要给人鼓励哈啊，当你给人鼓励的时候，你也增加你的什么情商的管理。啊，非常非常重要啊。那么我已经讲了情商里面，接下来是人生要有朋友啊，要有这些资源啊。因为我现在有很多学生嘛，我教一些课程，那我的学生呢就可以跟我做一起事工配搭的朋友，他就可以接待我啦 啊。所以我开始扩充我的那个影响力在当中。那这样你可以做的。所以你的周遭有没有一些朋友啊，有时候神感动你联络那个10多年前那个当兵的那个朋友啊，哦，你会想到那个朋友 啊，你就跟他联系嘛，啊，那有空圣诞节把他带来教会，所以你要建立这种友谊的资源在你当中，这叫情商。如果你很多敌人哦，哎呦，我帮不了你，你在知道很多的创伤，不是情商 ，OK。那什么叫属灵操练呢？我先跟你讲啊，看到这个大象吗？他坐在树上有没有？啊，就是王牧师了。我在那边做什么呢？我常常做阅读跟思考，阅读思考。那我也祷告上帝，神你要我做什么啊？ 那你怎么让你自己每一年有意义呢？做三件事情就好了。三件事情。找哪三件你自己去找。啊，去多点发现自己。找三件事情。所以我师母常跟我讲，哇，时间很快。我说你只要找三件事作为你的目标。那我怎么帮我师母呢？第一，因为她有妈妈要照顾。所以第一个目标你每一年都要设计照顾妈妈。对不对？啊，她爸爸已经安息主怀了。好，接下来要第二要做什么？跟兄弟姐妹在一起。啊，你可以设计嘛，对不对？啊，第三要照顾我们咯。啊，也要煮饭给我女儿咯，也煮饭给我吃咯，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就是我的给他的设计嘛。简不简单啊？简单啊。他说好难哦，每天煮三餐头痛哦。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那他的属灵操练你只要设定帮助他，所以我为他思考。所以反思很重要，好吗？为自己反思，到底有哪里做不够，我需要去调整。那么从众里面你向神真实祷告，而且很奇妙的，你忘记的祷告，你会发现下一年神会给你，神还记得你祷告什么。哦，你这个很奇妙的体验。所以这叫做属灵的经历的体验啊。所以灵命体验是你可以操练的。好，我再问至于这个问题啊，有多少人自己感觉到一生里面齁，有两三次听到神跟你说话，有没有？两三次。你觉得神有跟你说话，有吗？啊 ,Hello? 你们耳朵还在吗？感觉到神有跟你说话，有没有？有没有？有的举手一下。就一个、两个、三个，其他人呢？哦，没有啊。没有的话可能神没有托付太多东西给你。所以感恩感恩。我希望你能够怎么去学叫聆听神的带领。第一个，神透过讲道给我们说话。啊，所以有一些东西你知道神对你讲话的。啊，这很重要啊。第二，神透过圣经给我们讲话。对不对？啊，神透过你的教会小组跟你讲话。所以你敏锐一下，你说这个礼拜神你要告诉我什么。2023年我要怎么聆听，哦，你怎么聆听就变成神给你设计一起来聆听上帝的带领。啊，所以你慢慢去操练哦。所以属灵操练是什么？我里面已经是一个圣殿。圣殿是让神进来，我敬拜他的时候他跟我生命连接。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灵里面要有互动。啊，所以求神给你们这方面的操练，看看神怎么带领你。啊，好像王牧师有帮助一个姐妹，是她的免疫系统自我攻击的。那我就跟神讲，你要我怎么帮她？第一个意念是一年，所以我只能用一年，就2023年的10月到2024年的10月就完成这个工作给她了。啊，我只能认领她一年。所以这个我怎么知道？我只能告诉你，我祷告的里面有个意念很清楚，一年 ，one year， 啊。所以我还有其他事工嘛，所以我大概很清楚神给我。那么神也跟我讲，因为我已经讲过，神说话不会说一次，他会说超过两三次，他确定你听得到的。啊，所以神有跟我讲说，你要向外发展，向外发展。啊，我就很清楚了，诶，已经证明这个向外发展，从我2019年完全退下来以后，就真的是向外发展。所谓向外发展呢，我不再做牧会的工作，我是向外教会以外做宣讲神的工作。啊，就向外发展，这很清楚咯。啊，所以你要聆听到上帝那个清晰的带领。啊，求神帮助你们啊，啊，透过你们牧者来帮你们。那你很清楚之后，你就可以设定什么？设定三种目标，短期、中期跟长期。啊，好，我们看我的长期啊，现在我57岁了哈，希望神给我这个命哈，可以完成他的一些福音使命。所以我们的一生就是按照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那个天父国那个福音使命哈，来完成上帝的心愿。OK， 好，我做什么呢？当然，如果长期来讲呢，我现在要有自修了。虽然我拿到我的学位了，但是我觉得我不能停止学习，所以我开始设定好，我从明年开始呢，要自己自修啊，一边教课，一边也能够自修。所以这个是我的长期的愿望。啊，好，第二，我就开始有讲课跟授课。所以这个是给我的机会嘛，因为每一次要整理一些课程才能讲出来。OK， 好，我也开始有一点长期啊，注意是长期，大概五 五年的设计里面，我有一些宣教工作，所以我每一年大概会安排去宣教，不然就在线上跟中国的弟兄姊妹联系。啊，这个开始做咯。啊，好，第三次，中国事工，如果中国有更好的开放，大概王牧师会回去以前所建造的那些的教会啦、服事的对象。这五年里面能够做，啊，为什么呢？我还可以走动。啊，所以这个就很重要了。所以你有没有设定长期五年的规划？啊，就要问你自己了。五年规划，啊，为什么是长期呢？因为最少你的资源跟你的预备，每一年你就走这个方向，啊，所以要达成上帝福音的工作的使命。啊，那我现在有的是我跟其他的机构配搭，有跟 JB 的南圣神学院、金信卫神学院，还有新加坡神学院，还有圣经公会。所以我跟那么多机构做，那我跟神讲了，我接下来要做什么是比较主要的啊？目标一定是中国事工啊，因为我不会讲马来语啊，我会讲华语，所以华人去的地方我都愿意服侍。所以我开始知道我五年要做什么啊，很清楚的一个对象啊。比如说啊，妇女们，你说你很清楚，我要服侍我的丈夫五年还是服侍他？那你就好好设计五年怎么跟他沟通，怎么样提升你跟他的关系啊，很重要哦。五年里面呢，哦，长期目标啊，所以你看看啊，如果你五年要照顾孙子啊，你就设计你跟你孙子的关系咯，对不对？有没有要照顾孙子了？有没有？没有啊，就老子啊，有物质啊，车子啊，老子啊。所以很重要，你长期设计，你就不会忽略，你就是很清楚怎么样去走那条路。好，现在来我们的所谓的中期目标，中期目标是两年到三年呐，啊。所以两年三年，我一个属灵认领啊，所以我其中一个属灵认领是认领我的家里人啊，我家里人啊。那为什么要认领我家里人呢？因为我长期二十多年来忽略他们，我只认领教会的服事，没有时间照顾到我的家里人啊，所以我就开始安排跟我兄弟姐妹每两三个月都在一起，有吃有喝，在聊天，聊下一代的需要，聊他们怎么退休啊，接下来怎么安排啊。所以上几次我们都有查经啊。那我的目标在这短期里面呢，是固定他们的信仰，还有固定他们的聚会，要他们回去教会。因为我在你这边就不可能在我那个原本的教会，所以就这样的安排。不过他们一定要回去自己教会，所以这我设定的目标啊。我在当中有一个子女是有精神分裂的，所以我会花时间陪他。另外一个我在当中有一个我的弟弟的太太，中国人还没有信主啊，我要花时间看看有没有机会再联系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短期可以做的目标，认领一些人，让他回到教会，回到享受福音的好处。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因为我们服事不是东西，是人，所以他需要花时间啊。我的师母说你这样辛苦做什么？因为他是我最亲的人嘛啊。我每个礼拜都跟他们去跑步，花那个时间去跑步，包括我弟弟都好，因为他的性格是比较被动的，我是很主动的，所以就帮他透过我的性格啊，哦，所以家人是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啊。我希望你抓住这个重点，特别到五十多岁的时候，家里人的需要啊，真的是能够填补啊。所以这个是我中期的哈，中期的好。最后是短期什么呢？我短期还有目标，我要支援一个姐妹，这个传道人，他一生摆上二十多年给他的教会在中国。没有读到完成他的硕士，所以我这次希望他来新加坡，我要支援他，大概以四万多块的目标来支援他啊，因为现在生活费很高啊，要支援他每一个月大概千多块，如果读两年三年的话，我希望他完成他的硕士学位啊，他一生为神摆上，不拿薪水，我说不可以，从此以后你要开始拿。所以要帮助他，你就有设定经济能力。记得我给你们看我的经济能力，能够拿出三万到四万，可以的啊。所以我的重点是我把我的有限的钱投资在永恒的工人 对不对？以后他回去以后就可以牧养七八间教会哦，他的能力很强哦。啊，我看到他的生命见证，很独特的一个姐妹，啊，非常有魄力的一个姐妹，啊，所以鼓励他说：“你来新加坡读，我尽量供应你的需要。”啊，所以我们发现有没有目标？有目标啊！你直接问了，你的人生有没有意义啊？有没有爱到神啊？有没有？王牧师有没有做到啊？有，有没有爱到人？有，有没有爱到自己？有，也有贡献荣耀归给我。有。这是正常的，所以鼓励大家一定要做长期、中期跟短期的目标，那你就看得到每一年就有回去看，诶，我做得到这个，诶，我做不到，明年再来，就这样啊，设定它、哦嗯、看到这个吗？还有多传道书要预防的，原来智慧还要预防一些不好的东西，什么东西呢？人生的吊诡啊，比如说是一场意外生病了，王牧师就不能走动了，那我可以做什么呢？啊，有没有一些灾难出现啊？去旅行不再那么安全了哈、哦、啊，还有瘟疫再出现 ，COVID 怎么办啊？这些都是我们会面对，还有恐怖主义，很实在的东西来的。所以我作为一个牧者，我有没有信息跟弟兄姊妹分享福音的好处啊？向世界来宣告基督的得胜，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因此呢，我们的人生需要一个平衡，什么平衡呢？有得就有怎样？有失去啊。还有呢，有爱就有什么？恨。还有呢，有智慧就有什么？愚昧。OK? 还有永恒还有什么？暂时。希望你是站在智慧、爱和得着永恒的里面。这个是你的生命平衡。所以我们来读哈，人生只有一次。你再也不能扮演同样的角色啊！唯有同样的经历，即使再来一次，你的世界也不完全一样。你不会有同样的父母亲，不会有同样的孩子、小孩、家人跟朋友，地球也不会像过去那样的样貌。千万不要等到你最后一次的机会去看海洋、天空、星星、家人，你先要张大眼睛看看。所以我们的现况是你要设计啊，你最有时间、智力、独立的时候尽量去做设计，好好为基督活，也要为什么？为自己活啊，这个基础。那我们再看人生最大的动力是什么啊？人生最大的动力是神爱你，跟对方讲神爱你，神爱你，神真的疼爱你啊。所以我们对生命的回应的主很重要啊。所以我要重点是神不要选择我们到至完美的爱哈，但是他选择与我们同行同在啊，而且他因为背后的原因是因为他爱你，神背后的原因永远是爱的动机在里头啊。所以我用这首诗歌跟大家分享哈，希望这首歌能够帮助大家。所以我现在工作有意义，因为神爱我，我现在灵性遭到困难，但是我知道神爱我，我可以走过。第三是神爱我，所以我愿意追求智慧，追求知识，这是蛮重要的。好，然后神爱的动力啊，我们来唱这首歌啊，你只要唱副歌，主耶稣爱我啊，耶稣爱我，我知道，白发如雪直到老，视觉暗淡，眼昏暗，他依旧赐我平安，你们唱。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有神书告诉我，笨手笨脚不难行，他用伸手牵我紧，生活艰难真难担，他依然随我同伴唱。你可以唱有力一点吗？你唱到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啊、好。第三，夜间深藏辛苦烦，神是贴心对他唱，圣经真道对我讲，不再心烦靠主强，唱。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 主耶稣爱我，有神书告诉我，地上工程已做完，生命凯旋的主宰，即可接我归天堂，此时此刻心安然。唱，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有神书告诉我。我们一起祷告。主啊，谢谢你，天父，你是爱我们的，你爱这里每一个人，让我们的生命活在智慧独立的里面，请你赐给我们你的带动，让我们知道怎样自我反省，也走在上帝爱神爱人爱己的生活里面，赐给大家主你的平安，更是你的爱的体验。谢谢主，奉耶稣名求，阿们。好，谢谢大家。